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三国志中对曹操的评价。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能臣奸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把矛头指向了宦官集团。大将军何进召领地方武装进京，以对抗势力强盛的宦官。此时司隶校尉袁绍率先带领军队攻入皇宫，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在刚刚平定局面未得喘息之际，陇西豪强董卓进京了。董卓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控朝廷，废少帝刘辩，另立汉献帝刘协。由于董卓军队烧杀抢掠不得人心，以袁绍为首的所谓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在公元190年，董卓一把大火烧毁洛阳，随后国西汉献帝西逃长安，至此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各路诸侯纷纷抢夺地盘，天下大乱。在这十八路诸侯中脱颖而出的就是中军校尉曹操。那么曹操的来历如何？他又是如何走上历史舞台的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19集《能臣奸雄》。
那么说到曹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同时也是引发诸多争议的人。曹操曾经名叫吉利，小字阿瞒。那么至于他的身世呢，我们看看《三国志》里头陈寿是怎么记载的啊。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会操，字孟德，汉相国参知后，桓帝嗣，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废亭侯，养子孙氏，官至太尉。末人沈琦生出本末，孙生太祖。那么陈寿在《三国志》里头对于曹操的祖先、曹操的出身做了这么一段很好玩的记载，那么不能不佩服陈寿的这个史商啊。他用了这么一段文字，陈寿本来是蜀汉人，后来魏灭蜀的时候他入了魏，那么晋取代魏的时候他又变成西晋的臣子，西晋灭了吴国以后，那么陈寿做三国志，可以说他是为前世修史。那么他秉着他的史德，对于曹刘孙三个家族，对于魏蜀吴三国，他都给予了很高的尊重。所以他在这一段话里头第一句就说，那么曹操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曹参之后，这先做一个结语，这是尊重曹魏和曹操自己的说法。但是后面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陈寿正在推翻这一个结论。怎么推翻？第一，在这一段记载里头，陈寿说到的曹参之后的只是宦官曹腾，而不是曹操的父亲曹嵩。那么曹腾他作为曹参的后代，裴松之在著三国志的时候，他引用其他的材料做了补充，说曹参他的后代有多支，其中一支就是曹腾的祖先。那么曹腾的父亲呢，叫做曹节，是一个胸怀坦荡有高尚情节的人。高尚到什么程度？大度到什么程度？他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什么故事？说曹节的邻居家一头猪走失了，曹腾的父亲曹节家的这头猪和邻居家的猪很像，那么邻居就认为这头猪是他们家的。曹节很大度，说你认为是他的，那就把他牵走吧，把他带走吧。 结果后来邻居家跑十里这头猪竟然回来了，这个邻居就觉得很没面子，很不好意思，于是赶着曹杰家的猪又来到曹杰家里来赔礼道歉。曹杰仍然很大度，说没什么，没关系的。你看这个事情传出乡党喟叹。什么叫做乡党喟叹？那么乡里乡亲整个家族都赞扬曹腾的父亲曹杰，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头猪的问题，还关系到名节的问题。如果这个邻居家的猪不回来，或者回来以后他把它宰了不吭声，那么曹杰不是要背着一个骂名吗？哦，人家的猪跑到你家里你就笑纳了，如果人家不发现你就变成自己的了，什么人吗？而曹杰的这样一种大度也由曹腾继承下来。那么曹腾由于多种原因后来到宫廷里面做宦官。这里我顺带说一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普通男子去做宦官就一定是家里穷，未必，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以后我们谈到具体人还要就事论事。那么曹腾到宫中做宦官30多年，伺候了4到5个皇帝，地位一步一步上升，但是他为人特别的低调，尽管帮助了很多人从来不声张。有一个地方官员想巴结曹腾，结果写了一封文书通过那个当时的邮递来递给曹腾，但是被一个刺史给发现了，把这封文书剔除出来。为什么刺史要管这个事？根据东汉的法律，内官和外官是不可以交接的，如果内外官交接那是要定罪的。结果这一位刺史名字叫做崇豪，这位叫崇豪的刺史就上书朝廷抨击曹腾，说内臣结交外臣。这个时候东汉的皇帝是汉顺帝在位，那么这是东汉的皇帝里头比较明白事理的一个人，当然他的立场毫无疑问站在朝廷一边。他说明摆倒是这是外臣结交内臣，怎么你打报告说是内臣接待外臣，不可笑吗？而朝廷呢对这一件事完全不计较，反而表扬崇浩这位刺史，说这个人有弑君之节，哎，他懂得怎么做刺史。后来这个崇浩升官一直做到三公，常常对人们说我能够做到这个地位啊，幸亏曹长史啊。你看原文怎么说的，今日为公乃曹长史之恩也，如果他将言记仇还有我的今天吗？你看看，所以曹腾那个家族应该说是继承了曹参的那样一种家族的家风。这是第一，在三国志里头曹腾是曹参的后代。但是第二，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和曹参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从哪里来不知道。所以这个三国志那一句话那几个字用得很绝的哈。那么我们回头看这个原文啊，莫能审其身出本末，这个末字用得特别的妙，不是我不想考定出来，而是没有办法考定出来。裴松之在著三国志的时候用了其他的材料，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他是出自于夏侯氏，而其中引用了一本书叫魏记，陈寿做三国志应该看到的，但是陈寿不采纳，说明他对曹操和他的父亲曹嵩出于夏侯氏他是不认可的。这个有很有意思，那个陈寿他已经入魏为官，后来又在西晋，那么曹操家族和夏侯氏的家族有什么瓜葛很容易把他弄清楚，但是他说没办法弄清楚。现在更有意思了，我看到有材料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他的父亲是谁，是一个叫做夏侯睿的， 那么既然是叫夏侯瑞的，那么就夏侯惇也好，夏侯渊也好，他们是同一个祖先了。但是根据是什么我不知道，本来应该说是英雄不论出身，但是我们用这么一大段话来说曹操的出身，特别是来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不知道他的来由。那么什么原因？原因就是曹操的这个身世之谜，尽管是他父亲是那个宦官的养子，毕竟那个宦官是他的祖父，那么这是一个污点。这个污点和家世的不明经常被别人，尤其是被他的政敌用来开涮，同时也是他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的一块心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要做交代。那么曹操从小啊是不被人看好的啊，据记载他小的时候的性格怎么样啊，从小很机警，这是很好的，但是一机警就会耍小心眼，耍小心眼就被别人认为有权术。另外从小放荡不羁，不务正业，所以这样一来不被别人看好。那么有很多关于他小的时候的传说啊，说他由于他不学好，大概他父亲曹嵩由于地位比较高，继承了他的养父曹腾的爵位，同时通过自己的运作官至太尉，可能工作太忙，对曹操啊也管得比较少，但是不断的信息传过来说曹操这个不是那个不对，所以也没少对曹操进行批评。其中告状告的最多的据说是他的一位叔叔。这一天曹操觉得他要让一个错误的信息让他叔父去递告给父亲，他要捉弄他叔叔一次，于是等到叔叔一走近，他装成一种面瘫口歪，做成这么一种鬼样子，结果他叔叔大吃一惊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说不得了，当然口齿也已经不清了，说是中风了。他叔叔大吃一惊，赶忙告诉曹嵩，曹嵩也大吃一惊啊，一个宝贝儿子，立即把曹操招来，一看曹操一切如常态，毫无中风的模样，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曹操装作很惊讶了，有这个事吗？是不是因为这个叔叔不待见我，他对我有意见，所以他经常在您面前告我的黑状？你看看那叔叔开涮了一把。从此以后他父亲再也不相信别人说曹操的坏话了，曹操继续我行我素。但是尽管很多人不待见曹操，不看好曹操，但是有人看好他，而这个人恰恰是当时的高人，叫乔玄。这位乔玄呢是当时了不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告奋勇来惩治当时著名的一个外戚叫梁冀的心腹，后来又官至度辽将军，在那里平定了匈奴鲜卑和高句丽上层的叛乱，此后又历官多处，每到一处打击豪强安抚民众，所以有极高的声望，后来一直官做到尚书令，这是东汉最有权势的一个官，后来又做到司徒、司空，这是就是西汉的丞相和御史大夫了。那么官至三公，他和曹嵩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曹操应该说是可以见到他的，因为曹嵩也官至太尉。但是通过乔玄的观察，曹操不简单，所以他对曹操做了一句曹操一辈子感到自豪的话。那么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人安之者其在君乎。你看看天下将乱不是 有惊天伟地之才的人，你不可以安定天下。那么如果说有这个人，应该就是你。这是《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条记载，《魏书》它是这样记载的：吾见天下名士多矣，同样是乔玄的评价，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致辞，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虽然记载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说天下大乱，你这小伙子要自己好自为之，那么以后安邦定国就靠你了。这句话我说让曹操感谢一辈子，实际上也是激励曹操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逐渐修改自己的行为，逐渐把自己来塑造成为一种新的形象，而一个起点。乔玄是重量级的人啊，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的评价，其他所有不看好曹操的评价都等于是不识货了啊。当然有关年轻时候曹操的传说莫过于另外一条记载，我们看看还有一条什么样的记载。太祖常思路中常侍张让氏，让觉之来无首级于庭，欲援而出。这是一段啊，下面一段常问徐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故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这一段是最著名的了，它分两层。一层说曹操小的时候持着首级，这级是一种武器嘛，跑到宦官张让家里去。这个张让是灵帝的时候最有权势的一个宦官，时常是核心人物。而曹操的祖父曹腾，这是桓帝时候著名的宦官，那么张让是他的晚辈了。曹操跑到这样一个人家去使短级，可以说是小孩子好玩，但是另外传递一个信息，传递一个什么信息？我是敢太岁头上动土的。张让可以不追究，但是曹操这是一个很拥有的事件。那么另外一件事更著名，徐子将是谁？徐子将的名字叫许绍。这一位啊，在东汉的后期是以分析天下形势和评论天下人物而见长。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个月的初一，他就要和朋友一起来讨论时政，来裁量人物，而且说得非常客观，议论人物非常准确，所以名气很大。人们把他的这种议论叫做月单评。什么叫做月单评？每个月初一的时候我就来评说，如果谁被他点评得很好，此人立即身价百倍。那么曹操听说有这么一位人，有些记载说是乔玄让他就问，于是他就来问这个许绍，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许绍觉得可笑，从来都是我来指谈人物，还很少有人跑到我这来问，不理他。曹操耍无赖了，不说是吧，不说不走了。许绍也没办法，应该说是用曹操开一把涮，当然也可能是真心话，说给你十个字。哪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太平时道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这么臣子，如果碰到乱世你就是个奸雄。你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的分量。后来这十个字就定格在曹操身上了，曹操听了以后据说很高兴。
曹操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精彩刻画和深入人心，再加上数百年来有关三国题材的三国戏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例如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等等，白脸的曹操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奸臣的符号。 而评价曹操为奸臣，最初则是来自于与曹操同时代的许绍。在成为乱世奸雄前，曹操还只是东汉权臣的后代，那么他的仕途之路是从哪里开启的呢？
实际上，传说中的曹操说是游手好闲，说是不务正业，并没有维系多久。什么原因呢？因为曹操在20岁的时候就被当地，当然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祖父的关系，被当地推荐出来为郎。什么叫做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取得了晋升官阶的资格，他就成为最底层的一个办事人员了。后来第一次担任的职务，他担任了洛阳北部尉，担任这么一个职务，这可以说是他仕途的一个起点。从此以后，曹操的形象，曹操的职业，就是以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东汉的时候啊，把洛阳城它分成6个治安区，每一个区设一个尉来维护社会治安。那么这个尉它相当于一个什么职务？它的官阶有多高？相当于后世的9品官。如果勉强用我们现在的这种制度来比附，大概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正科级的公安局长。那么曹操他是洛阳的北部尉，就是洛阳北城区的公安局的局长。既然是一个基层的公安局长，他的责任就是缉捕盗贼，打击豪强，安抚良民，他做的是这个事。所以曹操命人制作了一批硬木棒。什么硬木棒？就有点像后世所谓的杀威棒，但是曹操命人用漆把它漆成5种颜色，红黄白绿黑5种颜色，然后把它立在衙门的2旁，非常的壮观，并且发出号令，如果有谁违反国家的法令，立即棒杀。当然到底棒多少，是棒杀还是不棒杀，那是有法律规定的，不该死的你棒杀，那就是乱杀了，就是草菅人命了。那么至于在曹操的50棒下棒杀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材料上也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人撞在他棒下，那个人是谁？一个当权宦官，我们上一集曾经谈到过的汉灵帝托孤于他的那个蹇硕，蹇硕的一个叔叔，后来犯在曹操的手上，立即下令棒杀，打死了。打死了怎么办？蹇硕有什么表示？蹇硕没有看到有什么表示，但是权贵们开始担心了。那么这小子连蹇硕的叔叔都敢棒杀，以后谁犯在他手上谁倒霉，怎么办？权贵对于这种官员早已经有对付的手段。什么手段？曹操可以棒杀权贵，权贵可以捧杀曹操。怎么捧杀？大家一致说曹操的好话，不说不行啊。第一，他是在执法；第二，他是有深厚背景的，他的祖父就是我们的前辈，他的父亲当朝的太尉，你拿他怎么办？于是捧杀他，说这个人如此有能耐的一个人，如此有能力的一个人，放在一个洛阳北部尉这么低的位置，太屈才了，应该提拔他。最后过不多久朝令来了，提拔曹操为什么呢？为顿丘县令。这个顿丘县在哪里？在现在河南省的东部，远离洛阳的地方，官是升了，如果用后来的官阶进行比较，就是正7品了，正处级。那么由正科到正处，由正9品到正7品升了官，但是离开洛阳。虽然离开洛阳， 但是曹操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打击豪强，安抚人民，所以他的官声就越来越好。同时他的心中总有一个疙瘩，一个什么疙瘩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祖父尽管是他父亲的养父，但是毕竟是宦官，所以他以后的政治立场他表现得特别的坚定，坚决和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在他上给皇帝的书里头也不断地抨击权贵，尤其抨击宦官，同时提出了种种他认为应该改革的这么一种方案，但是没有采纳。后来曹操发现原来这个东汉的政权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从此不再说话，不再说话干什么？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当然如果天下不发生大乱，曹操可能的官职可以慢慢地升上去，一直做治世之能臣。但是真正改变他的命运的是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一起来，曹操作为统治者的一员，他也自然要投入到镇压黄巾军的这个战争之中去。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实力的一个实力派官员，所以他才能够在黄巾起义张角、张宝、张良被灭了以后，能够到洛阳做西园八校尉其中一位，叫做点军校尉，这就是实权派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实权派的官员，董卓他是要收买的，所以董卓也和曹操个人来交换意见，说您能不能我们合作起来，许给曹操一个愿，你现在是点军校尉，我让你当骁骑校尉，任务更重了。问题是我们携起手来来维护新军，我们共同做好事情。但是曹操不干，曹操有自己的志向。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董卓就是汉贼，他绝对不能跟董卓携起手来，要不然自己的名声就更坏了。于是找一个机会离开了洛阳。离开洛阳到哪里去？离开洛阳到他的实力所在地陈留这个地方去。陈留在哪里？陈留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是两汉的一个大的去处，现在开封的附近，在那里。那么曹操在那里以后散尽家产，召集旧部，招兵买马，实力又大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啊，一个什么故事？三国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曹操拿着一把宝刀然后想刺杀董卓，因为他们后来都是同朝为臣的嘛，就跑到董卓的府上，一看董卓正在午休，而且这个大胖子侧身朝里，哎，曹操觉得这是好机会了，把宝刀拔出来就想行刺。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董卓醒了，从长侧的铜镜里头就看到曹操来了，哎，他说孟德你来了吗？曹操吃了一惊，因为董卓力气大了，个子大了，你曹操一个还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曹操赶忙随即应变，说我刚刚得到一柄宝刀，削铁如泥，我何德何能不能享受它，所以想献给相国，献给您。啊，董卓很高兴，把玩这把宝刀，果然是把好刀。但是曹操一走，董卓一思考，不对头啊，曹操平白无故送什么宝刀，刚才他就鬼鬼祟祟又慌慌张张，可能是来行刺的。结果派吕布一查，曹操已经逃跑了。那么有朋友就是问，这种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曹操的年轻的时候，曹操小的时候种种传说， 到底真实程度有多大？由于我们那本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太强大，不要说是历史的爱好者、文学的爱好者，就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的，到这一段都要战战兢兢、小小心心。哪一些记载是《三国志》以及相关材料记载的？它有多大的真实性？那么有哪些是《三国演义》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演绎的？它有哪些艺术的真实？又有哪些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的一种魅力，但是也给历史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可能不断地要变伪，本来史料记载就要去伪存真，要有表机理，现在被小说一说了，这个更困难。
曹操是三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在十八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之初，曹操还不是实际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此时的盟主是在东汉朝中职位更高且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的袁绍。那么袁绍有着怎样的家世和来历？他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呢？在董卓裹挟汉献帝西逃长安后，局势又该如何发展呢？
但是历史没有让曹操继续做人臣，而是后来做了奸雄。那么曹操逃离了洛阳以后，投入到盟军之中，什么盟军？反董卓的盟军，而盟主就是袁绍。那么大家要问，这个袁绍我们也很熟悉，三国演义里头写他也写的非常多，那么我们还是要谈谈袁绍这个人。这是一个有大背景的人，根据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一个一个的算出来，他家里从他父亲往上算，四代有五个人做过三公，所以史料上记载他家是四世三公。什么叫做四世三公？四代有多少人做过三公？实际上四世五公，有五个人做过三公，不但是四世三公，而且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几十年以来都在朝中为大官，而且是世家大族，学生也多，部下也多，所以说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绍虽然结交天下的英雄，但是唯独有一条，他绝对不结交宦官，而且后来杀进宦官的就是袁绍。但是袁绍杀了宦官，他并不能够把整个朝廷、整个社会把它稳定下来。还没有等到他做下一步的举措，董卓就进京了。董卓进京，我们刚才说了两件事：第一件，废黜原来的皇帝；另外，立汉献帝。那么在立汉献帝的过程中，应该说董卓还是仗着他的权势，他是搞阳谋的。那么董卓他把公卿们召集起来，大家公开讨论，讨论什么？我提议把原来的这个皇帝废掉。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符合先帝的意思。先帝的意思是希望立皇子刘协，因此我现在提议把刘辩废去而立刘协。这个时候大家慑于董卓的权威，慑于董卓的这种兵威，几乎没有有人敢提出抗议。但是袁绍提出抗议了。袁绍怎么抗议的？我们看看这一段对话。董卓非常生气，按住宝剑说了一句话：庶子敢然，你竟然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啊，这是董卓说的话。袁绍怎么办？袁绍把佩刀拔出来，也说了一句话，你们看他怎么说的：天下贱者岂为董公？话很客气，但是一定是神态很严厉。天下的英雄难道就是你董公吗？董卓吗？说吧， 横刀长一而精出，手上持着宝刀，向大家以拱手，以长揖，然后径自出去。这是《后汉书》记载的一段话，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何等英雄气概。那么袁绍离开洛阳以后，就成为盟军的首领了，带着盟军和董卓的部队进行拼死搏斗。但是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说到那样，盟军各有小算盘，大家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袁绍本人也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这样一来，盟军后来是不欢而散。散去干什么？大家抢地盘。当然在所有的这些抢地盘的人里头，袁绍凭着他家里面的这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同时在所有的诸侯里头、军阀里头，应该也是佼佼者。你看他敢独抗董卓，加上家世，他成为盟军的首脑。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占有了幽州、冀州，同时还占领了青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势力范围已经囊括了现在的山西、现在的河北以及河南还山东的一部分。注意，在当年那里是中国财富之地，所以袁绍的势力那是兵强马壮，那是财富丰厚，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之一。而在这个时候啊，关中形势也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董卓把汉献帝弄到长安，但是董卓也不要别人藐视他，说他是草莽，说他是异类，他还真不知道这个国家该怎么管。要他打斗，要他逞雄，他是可以，但是管理国家他不内行。那么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被裹挟到长安的东汉的文武大臣，在司徒王允的主导之下，他们联合或者说收买了董卓的一个部将，著名人物叫吕布。所以吕布后来张飞骂他是三姓家奴啊，收买了吕布以后把董卓杀死。那么关中重新陷入乱局。为什么乱？董卓的残部太多，后来吕布也被打败，王允被杀，那么汉献帝带着一些残存的文武百官凄凄惨惨，那么向东逃逸，整个关中地区陷入兵荒马乱之时，杀人如麻。汉献帝的出逃对于袁绍来说本来可能是一个千载的良机，而且有人已经捕捉到了这个良机，并且向袁绍提出建议。袁绍手下一位叫沮授的谋士让袁绍迅速派兵把汉献帝劫到我们河北来，劫到干什么？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停。借汉献帝来干什么？我们有汉献帝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号令诸路诸侯，我们就可以养我们的士马谁不服从的讨伐谁，名正言顺。但是我这里要说一条，尽管袁绍无形资产很丰富，尽管袁绍兵强马壮，但是袁绍的内心并不十分强大。为什么不十分强大？因为这受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胸怀所局限。那么他还不是那种可以掌控全国、掌控天下的政治家。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听从这个意见，这个皇帝要他干什么？来了是个累赘，不理他。但是袁绍不理他，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人要理他。在公元196年，曹操亲自领兵西进到洛阳，这个时候汉献帝已经到了洛阳了，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的政治中心许昌。 从此以后，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那么在以后曹操和袁绍的斗争中，曹操如何一步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而袁绍如何一步一步被曹操所修理，我们下一集再说。